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休息好之后呢，咱们再来学习入行论，在今天的第二堂课啊。那么今天的第二堂课讲到呢，还是护持这个正知的方法。那么前面呢讲到了正知的前行，然后呢现在开始讲第二呢，是一同去入。那么一同去入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看后面的颂词和看后面的科判呢，那么这个一同去入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三门呢，就一同去入，或者说怎么样来通过身体和这样一种语言和这个心，观察这样一种身体而进入这样一种调心的状态，或者因为约束自己的语言进入调心的状态，或者通过这样调心来安住或者观察自己的身语的状态等等。像这样呢，我们就一同去入的意思呢，就可以从科办和他的颂词的意思呢这样理解，就是说三门一同去入的意思。那么就分四，第一呢是观察三门状态，二呢观后当控制，三控制后做修心之行，四成圆满学处之分。那么在这个四个科判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呢是观察三门的状态观察这样一种身体语言和这样一种这个心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分三，第一呢是观察身体所作，第二呢是观察心之动态，第三呢开许放松之时。那么在这个科判之下就说三个科判当中呢，就讲了很多平时菩萨呢在这个做这个修行的时候，或者在生活过程当中等等，他应该怎么样来约束我们的身与意，或者说我们的身与意呢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他应该经常观察处于一种修行状态，什么时候呢稍许开许放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呢，他这样一种修行呢，他也是就是说像佛陀一贯教导我们的一样，他不能够多于两边不能够走两个极端，而应该行于这个中道。那么佛陀在这个佛法当中呢，经常教诲弟子呢行于中道。行于中道也有见解上面的中道行为上面的中道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是以生活方面的中道等等。比如说我们说见解方面的中道呢，我们要抛开这个极端的常见、极端的断见安住于这个中道当中。这个方面呢也是从见解上面来了知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行为上面行为上面的一些这个中道不能够太过于极端，比如说在这个颂词所体现的有的时候如果太散乱了也不行，有的时候呢太过于紧张也不行。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这必须要来了知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松紧适度嘛，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行为方面的一种中道。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生活方面的一些中道呢，不能够过于的奢侈了，也不能过于的贫穷了。像这样的话就在生活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呢，它也是远离这两端而行于这样一种中道的意义，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佛陀教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极端，说话方面呢不能够极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心态呢不能够极端，还在修行觉得正见等等都不能极端，只有保持这个中道呢，它才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意义符合于修道的意义。所以说呢有些呢像外道的过于苦行呢也不行有些这样一种世间人过于追求享受了，把一切的意义都放在修享受上面，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佛陀就是告诉我们呢，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如果是处于两个极端呢，他的心他会出现比较强烈的波动。那么如果说是处于这个中道，不管自己的心也好，身体也好，还是一些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好，那么都能够处于中道呢他就相对于比较平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有助于我们思维法义有助于我们安住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它没有过多的波澜，没有过多的这个摆动，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就比较容易修行实相，比较容易发现实相比较容易就了知一切现象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观察三门状态的这个科判之下呢，他讲了很多的这些菩萨应该做的一些行为、一些法则，有些时候呢，有些和这个小乘别解脱戒律的 很多有些规定呢比较相近的啊，比较相近，所以说我们就来慢慢慢慢通过学习宋词来看鸡蛋菩萨是怎么样来阐述佛法当中的这些修行之道的。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观察身体所作，无中不应当无意审慢望，觉智当恒常垂眼向下看。那么这个宋词呢，就主要是看主要是讲到我们在行住坐卧的这样威仪当中，主要是在行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行走的时候啊，在这个坐的时候啊，像这样一种这个眼睛怎么样规范的。无中不应当无意散漫望，就是说我呢始终都不应该放纵自己的眼睛无意义的四处散漫张望，就是这样的。觉知当恒常垂眼向下看，那么我们就说是觉知呢，我一定要下决心恒常呢把自己的眼神垂眼往下只是看到这个我们的目光呢要留在大概1米5到2米的这样一种距离啊，垂视一目而许的这个地方，有些地方讲一米，有的时候是2米、1米5等等。像这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不能够把这个，也不能够就是紧盯着自己的脚尖，也不能够就是说是到处扫射一样放得太远，这些呢都是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要让我们的眼睛这样看啊，就是说规范的去看，或者我们的身体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规范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必要呢？有些人认为呢，我是修行的人啊，我只是管好自己的心就可以了，至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口啊都可以放纵。但是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佛陀的佛眼，佛陀的智慧所观察到的，所宣讲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所以说呢，佛陀一方面说我们调心很重要，但是一方面呢，这个身语的这样一种调伏呢也是很重要，因为二者之间它一定是有某种关系的某种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调伏心的时候呢，也要调伏自己的身语，或者说通过调伏我们的身语呢，也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它的之间就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就要求我们的行为呢，也应该如理如法，也应该行持与中道的恒意。那么就说是这个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行为要如法呢？因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这样一种行为，它和心是有关联的。通过观察这样一种外在的行为，有些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行为来了知这个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它都是受心所支配。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行走的时候呢，动作很大，或者我们的眼睛呢，到处扫射，到处散漫的观望，就说明自己的心呢很散，说明自己的心呢很散乱。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这个外在和心呢有一定这样的关系。还有一个呢，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就我们说呢，尤其大乘佛子呢，他必须要利益有情嘛，他应该要利益众生。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有些呢是直接利益的，有些呢是间接利益的。有些呢是可以给别人种因，或者说是毁坏别人的这个种子的，这个都有。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当然最好的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那么不行的话不要伤害众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众生他看不到修行者的心，但是呢他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来判断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代表佛教，虽然一个人他并不是整个佛教，但是有些人呢，有些时候呢，一个人的行为他可以代表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人他是看这些修行者，看佛弟子的这个行为来判断你这个所行持的教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那么一个佛弟子他的这种威仪，他的行为如果是如理如法比较寂静啊比较这个温顺，比较柔顺呢，像这样的话就说容易让其他的人心生好感。那么如果说是看到这个人的行为很粗野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如法的话，别人也会当然对你自己直接去产生反感，然后呢也对你所行持的所皈依的这样教法呢也会心生不满。所以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心的这个必要性呢，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他的行为也应该 如理如法，或者让别人不要心生反感，有这个必要性。还有一个必要，就前面讲到的这个身和心之间的一种关联嘛，一种关联。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经常我们的眼睛很散乱的话，那么它会比较容易引发其余的恶行。比较容易引发其余的恶行。如果我们就是看的很多，或者我们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啊，在怎么样，我们的眼睛四处张望的话，因为看的很多，它的分辨也有很多，分辨也很多之后呢，这个里面就会产生很多不如法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呢，为了有效的避免过多的分辨念的升起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对于这个眼神方面呢，也是有某种有要求的。因为如果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只是看前方的一个木额许，双眼向下看呢，在很多地方解释就是一个木额，一个木额，这个木额呢，就我们在学侠满难得的教育的时候，都是知道它是套在牛头上的一种耕田的工具，大约呢有的时候是1米，有1.5米到2米，最多可能不超过2米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呢，应该它的目光应该垂视前方一目而许的这样一种这个距离，不能看得太远了，也不能就是说紧盯着脚尖，这两个方面都不行啊，就应该盯着面前1米、1.5米的这样一种距离。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方面呢自己的走路呢也不会摔倒，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很多的其余的分辨念的升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要求我们应该如是的垂眼呢向下看。总而言之呢，这样一种就是说配合这个身体呢，就是说这个配合心的一种修法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得少呢，分辨念自然就少，分辨念自然少，它就不会升起很多额外的这些杂念啊，分辨念啊，至于产生很多烦恼。所以它也是一种调心的一种助缘，调心的一种方便。所以说佛陀呢也是要求我们，或者今天把它在指出呢，要是我们呢觉知恒常的垂眼向下看，这个方面对我们的这个调心呢，对我们的修行呢，应该说是有某种意义。为了避免这样无意的恶行的升起，为了我们更好的调心，也为了让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呢就对修行者呢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恭敬心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个行为啊也能够影响有些人。我们在就是说看到一些人入佛门的因缘的时候也是经常看到他入佛门因缘，就是因为看到修行者的一种他认为威仪非常寂静，见了之后呢就容易升起信心，从而呢就开始他自己开始去入佛门开始学习的。这个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原因而导致的。所以说很多很多这样必要的缘故呢，我们是要如实的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尤其是眼神目光方面呢也是如实的做了这个规定的。书悉无眼故偶遇故四方若见有人至，正是道善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前面讲了他是恒常的垂眼向下看，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状态保持的时间过长呢，他的眼睛就容易疲劳。所以说呢，为了书悉我的这样一种这个眼睛的缘故，为了就是说摆脱这样一种眼睛的疲劳的缘故呢，所以说应该停下来偶遇，那就是顾四方，应该就是说停下来休息，偶尔呢眺望四方。那么恰巧如果是这个时候看到有人来正视道善来，那么应该平和的正视他，然后呢温和的说您好，或者说善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两句呢，它也是前面我们提到了一种应该就说是这个松紧有度。因为长时间呢，我们就说盯着前方看，盯着前方走路呢，也容易疲劳，所以一直这样的话也容易就说这个自己的修行呢也不太容易进步。所以说呢，就这个时候就应该舒缓一下这个疲劳。那么舒缓一下疲劳怎么样呢？它不能够按照这个要求来讲，不能够边走边梳息边走呢就开始自己开始就说往四边看，这个不行。这个时候呢要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朝四面八方可以眺望一下，眺望一下远方啊，眺望一下其他的这个这样一种方向。因为前面他一直在专心的守护自己的正念，所以说呢，如果停下来短暂的休息的话，他那种正念的力量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的退失。 那么就是说他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政见力量还在发挥作用，所以他即便是停下来四处张望一下，眺望一下四方呢，也不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这个修行。当他休息好之后呢，他又开始恢复以前的这样一种修行的状态，保持以前的一种修行的状态。所以说政见呢又可以随着这样一种的恢复，修行的恢复呢，又可以保持，又可以观察自己的身与意的行为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懂得修行的话，很多修行者他是在行住坐卧的四位移当中，哪怕是在走路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就是观察三门，也能够就说是这个安住当下，也能够随时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念。所以说这个舒心无眼故偶一故四方呢，它也是一种舒缓自己紧张的一种状态，舒缓自己疲劳的眼睛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是一种休息。所以说我们前面讲不能够多一两边不能够漫无目的的四方去这个观看，也不能够紧盯一处，导致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退步。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它是另外一层意思。那么如果恰巧在这个时候看到有人的时候呢，那么应该怎么做？第一呢是正视第二是道善来。那么正视呢，就是应该自己的眼睛呢应该平和正视对方。因为在世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听别人说话或者在给别人说话的时候，最好是看着对方，看着对方的眼睛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如果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你在认真的听他讲，或者你在给他讲的时候呢，也说明你自己对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的。那么如果说是自己遇到人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眼睛犹疑不定或者自己在讲话的时候自己眼睛瞟着其他的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别人也是很敏感的一个任何人都比较敏感，他就知道你可能是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到其他地方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正在打什么鬼主意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对你的看法可能就会采取一种比较警惕的这样一种一种姿态，他就不会特别放松。所以此处呢就是说正视比较平和平和正视的这个方式看着对方。然后呢道善来，道善来就是说和他打招呼，就是说此处说您善来。那么这个善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印度的一个规矩嘛印度规矩。那么如果印度人呢，古印度吧，现在是怎么样搞不清楚，反正是古印度的话，他就看到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善来你善来，就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现在汉族人的规矩呢，打招呼的时候呢您好，相当于说您好一样。那么如果按照上次的注释当中，以前的修行者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规矩有些噶当派的这些修行者就是说怎么样，升起善心了吗或者说是有善梦吗，等等等等，他就这样的。然后上次也说呢，有些地方呢他就说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说是愿三宝加倍你或者离开的时候愿梁文大师加护就说是这个加持你等等。这些呢都是每个地方的这样一种不同的风俗习惯。而汉地的佛弟子呢在打招呼的时候呢喜欢说阿弥陀佛喜欢说阿弥陀佛，然后就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会说阿弥陀佛。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在这个打招呼的时候，在送别的时候呢，像这样能够互相说阿弥陀佛呢，也能够增长善根，也能够比较容易随念这样一种阿弥陀佛。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说是个善来虽然就是说善来，它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修行，因为这个修行者嘛，他一方面是内心当中要对别人慈爱，除了这样内心当中对别人慈爱之外呢，其他的身语也应该表示慈爱。当然我们说一般来讲呢，这个慈爱呢它主要是内心但是身和语它会不会有慈爱的这样业呢？那么在前行当中也引用佛经当中说慈身业、慈语业、慈意业，就是说他这个身与意他都有表现慈爱的这样一种业。身体方面的这个慈业比如此处说平和正视看对方，或者说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说很恭敬对方，或者说是表现出一种关爱的这样一种姿态等等微笑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慈身业。然后语业呢比如说此处的说您好阿弥陀佛 或者说善来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是持语业，或者说愿你安乐啊，愿你离苦，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持语业。那么持意业呢啊，就内心当中呢愿对方真是能够离开轮回的痛苦，或者能够离开当下的痛苦啊，能够获得安乐啊，这方面就是持意业。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身与意他尽量表现出了一种慈爱，因为就是说人们嘛都喜欢和这样一种亲切的人，哎，和这样一种身体或者是他的这个整个人散发出了一种慈爱气息的人打交道。因为他就是说经常修慈爱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亲和力，他就有一种就是说凝聚力，他就很容易呢让对方心生这样一种安全感啊，心生好感。菩萨呢他是发心是利益有情的，所以说如果他的这样一种内心当中非常慈爱众生，那么他的这个内心的 慈爱呢他就会表现在他的身体和表现在他的语言上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非常温和的人呢，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接近他，不单单是人很愿意接近他，即便是这些动物遇到了这样一种内心当中慈心很深的人呢，他也不回避。比如说在无著菩萨的传记当中呢，因为他的慈心修得非常好的缘故，所以他在修行的地方这些狼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猛兽呢，能够和这些兔子等食草动物能够能够和平相处，或者说这些猛兽呢见到他的时候都能够心生慈心，这些强盗被他的慈心感化心生善念的，这样子非常多啊，因为他内心当中就有一种慈心的力量啊，慈心力量很强大，他感染得到对方。当然我们也许我们初学者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产生这么强烈的慈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我们在不管是什么地方碰到的任何人内心当中很安乐，向他释放了一种善意的话，那么对方他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那么我们如果平时遇到这些人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温和的人，遇到一个很和善的人，我们马上我们内心就很放松，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如果和他交往啊，像这样的话可能是应该非常愉悦的。那么如果说是遇到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啊，他就说是这个显现起来就是说非常凶恶，那么我们就说对他来讲的话自然马上就产生一种警惕感啊，就觉得这种不安全，赶快离远一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菩萨他是利益一切有情为他的这样一个目标的。那么你要利益对方，你不能够说我把你我把你吓得远远的，哦，你离你远远的，我再去利益你。那么这个方面呢，你虽然你的心也许是利益他，但是毕竟他和你有了距离感了，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做到直接的利益啊，很难做到直接利益。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表现的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身体方面眼睛啊，或者我们身体呢表现的很这样一种这个柔和，或者我们的语言呢经常说这些善语，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影响对方，就能够感染对方。即便他不会马上的对佛法生信心开始学习佛法，至少呢他对你对这个修道的人呢他有好感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暂时今生当中也许他没有入道因缘，但是如果他对修行人有一种好感，他对菩萨修菩萨道的菩萨他有一种好感的话，也会成为以后摄受的因也会成为以后利益的因。所以说菩萨他利益众生的时候，不是说单单的现在有50个或者100个众生和我有缘，我可以去度化他就可以了。实际上菩萨他在度化这些因缘已经成熟的人的同时呢，他也在为其他的这些人呢播种下解脱了因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往往上看这个菩萨他成功的度化了多少人，实际上有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应该看他又重新的和多少人接下了这个菩提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放生买这个众生的放，给他们念佛号发菩提心念佛号，我们说这些众生有些可能是在听闻佛号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有些呢只是种个因缘，但即便种个因缘呢他必定已经种下这个因缘了，这个因缘他是不会他不会无因无缘的就是散失了，所以这个也种下了以后 止于佛法，以后呢就修学佛法的一个正因。那放生也是这样的，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不管他学佛不学佛，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够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哎，能够让对方愉悦的方式来和别人交往的话，这个佛法当中呢就叫做皆欢喜缘。啊，接下来以后呢就对你心生欢喜之缘。那么对你心生欢喜，那么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说暂时的目的来讲呢，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如果和其他很多人结过欢喜缘的话，那我们在这一世当中我们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如果他很多人喜爱你呢，就或者很多人会亲近你，会帮助你。说这个人他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他因为他的顺缘助缘很多的缘故，他也会就说是这个有很对他的这个生活的等等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讲呢，结了欢喜缘，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容易遇到这样一种修行的助缘，或他会成为你修行的道友，或者以后呢就会成为你度化的对象。啊，因为他和你有欢喜缘的缘故，如果你以后成道了，他看到你就一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欢喜心。那么如果他自然而然对你产生欢喜心呢，你说的教言，你让他修这个修那个，让他修发菩提心也好，你让他修空心也好，他都很愿意听你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度化起来就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小看啊，这个好像是看着人来的时候呢温和的啊这样一种姿态啊，或者和人温和的说话啊，让对方让别人升起这个欢喜的心啊，实际上这些都是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呢因为菩萨他是生生世世要利益有情的。啊，哪怕就是说不直接度化，也要间接的和他结上这样一种善缘。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时候呢，的的确确那就是很重要。啊，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每一个善缘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啊需要这样去做的原因呢，我如果分析的时候，除了让自己调心之外，实际上也让其他的人啊对你本人，对啊有的时候是对你本人也可以，或者对你所行持的这样一种方式方法的来源佛法也好，能够心生欢喜啊，当时能够心生一念的欢喜啊，都是有利益的，都是有利益。所以我们度化有情的时候，度化众生的时候，帮助众生的时候，也不能够说度化众生就一定要把他怎么样度化到极乐世界，哎，我才算成功的，我怎么样就让他成佛了，怎么样让他真正的皈依了，哎，我才是成功的。那实际上呢，就是在那一刹那，让他的心产生一念的善心，让他的心产生对你产生一念的好感心，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都是属于菩萨在修法过程当中啊，他应该做的。因为这个时候让众生愉悦了，众生安乐了，快乐了，或者说让他种下了一个善缘了啊，这个都是我们说都要做大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大的事情还做不了。啊，如果能做的话，小的事情，这些小的善根我们也要精进去做。因为这些很多大的善根，它都是通过微小的善根点点滴滴的越来越多的汇集，最后呢成为一个大善。所以我们也需要在修行过程当中呢点点滴滴的积累，来点点滴滴的贯彻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啊，有这样一种很多这样殊胜的必要性。下面呢就讲第三个颂词呢，未察道途险，四处凭观望，其始亦回顾，背面细检索。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了未察道途险，四处凭观望。那我们在马上要启程，因为前面讲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要启程之前呢为了观察这样一种这个道路是否有歧途，或者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险要的地方，有没有危险处，所以说我们应该四处凭观望。这个凭观望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就寥寥的看一下，大致大致看一下，要观察就观察清楚啊，就观察清楚。因为就是说是按照，如果按照古代来讲呢，很多修行者他要这去化缘，如果他是住在这些这些这个深山的古寺里面呢，他要到城市里面去化缘，中间要走这些森林啊，要穿越森林，要穿越这样一种山坡啊等等啊，穿越山地，所以说他要观察这个路途当中有没有歧途。那么如果走上了歧途呢会耽误很多时间，或者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有没有盗匪有没有这样一种猛兽他必须要仔细观察，频频观望如果说是没有危险他就走，那么如果有危险他就可以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应的对策未察道途显示平观望。 就这样的。有些是求法的时候，比如说上次在讲解当中提到玄奘法师以前求法，或者很多大的求法的时候，路途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道路方面的这个危险，还有很多歧途啊等等，所以都必须要仔细观察分析之后呢，他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判断。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些呢，好像都是和修行人和这些住山的人和出家人这些有关。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也是要观察，比如说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也是要观察这个路途有没有危险啊，四处平观望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司机也好，有些人的素质也比较高呢，他在路过这些路口的时候他会减速，他会注意观察有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那有些呢就不一定了有些呢就不一定有一个高素质，所以他就横冲直撞，他就根本不观察。当然如果是他造的事呢，他会承担这样的后果，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讲的话，如果因此而死亡，因此而受伤呢，那就是不值得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在这样的途当中也需要观察，如果需要过路的时候呢，也观察有没有对面啊或者旁边有没有来车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仔细观察，观察好之后呢再做决定。这个是在城市当中也有，在平时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反正要养成这样一种仔细观察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因为此处呢我们在讲的这个主题啊，它就是一个观察嘛，我们看观察怎么走路观察前方多远的距离，然后在正式其他人来的时候怎么办，或者这个时候在观察这个路途的危险，后面还要讲就是怎么样观察身体，它实际上都是在观察。我们看科判当中是怎么讲的，第一个科判的是观察三门状态，观察三门状态第一个是观察身体所作，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它重点就是来它就体现在观察，就是关键词呢就是观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呢走路的时候呢也需要观察，一方面就是说是人生当然也是很难得的，既然我们得到了人生之后呢，怎么样来利用这个人生做最大利益，不要因为就是自己的不察的缘故啊。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是这个业力所致啊，业力成熟，这个没办法的。那有些呢如果不是那种业力所致，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观察好而导致了生命的违缘，或者导致了身体方面出违缘，让自己不能够顺利的闻思修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认真观察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要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个就是说仔细的一个习惯，或者说认真态度的一个习惯，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当中都应该有一个意识，应该好好的这个仔细的这个观察通过仔细观察这个道路，然后再过渡到下面这个颂词当中，观察自己的这样一种发心，观察自己的生与意的这个必要。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通过观察之后呢该做不该做，这个时候就可以一个分析的。所以说此处呢也是说观察之后呢我的身体处在什么状态，然后呢我应该走路是吧，旁边呢有没有什么委员，有没有伤害，这样观察习惯之后呢他再观察自己的语言，观察自己的心处于这样合理的状态当中呢不管是从直接来讲也好，还是从间接来讲也好，都能够帮助自己的修行，都能守护自己的心。说此处讲的四处应该平观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七十亿回顾。那么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应该回顾，应该看自己的四周看自己坐的这个旁边做观察有没有什么危险接近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东西遗漏一回顾背面细检索，那么自己在后面的方向或在自己的四周都应该仔细观察。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情况，当我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就是说遗漏很多东西各种各样一种这个物件，各种各样的器具，有的时候是包，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雨伞，有的时候是其他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离开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遗漏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坐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遗忘在这个车上面，损失这样财富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自责很懊悔，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养成一个观察的习惯而导致的。你说这些对修行有没有伤害呢？好像直接来讲呢不一定有伤害，但是有些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发生吧，它有时会影响自己的心，影响自己的让自己的心处于的不稳定状态。 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波动了，因为自己丢了东西啊，或者没因为没观察好的缘故出了这个事情，自己出事也好，或者让自己的亲人出事也好，家人出事也好，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负面的压力也会很大。因此说呢，如果经常性的养成了这个观察的习惯呢，或者在走起来的时候呢观察自己有没有遗漏东西，或者说对后方有没有观察有没有危险，这些呢都应该仔细做。做了之后呢确保万无一失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继续前行。下面这个颂词呢就紧接这个内容讲。前后视察已，续行或折返，故于一切时应世俗虚行。然后我们在对于前面的路，在对后面的情况，对周围的情况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决定续行继续走下去，或折返，或者观察前面路断了，或者塌方了，或者有洪水了，或者有猛兽了，或者有强盗了，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折返暂时的放弃这个事情折返回去不再走了故于一切时应是所需行。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应该在一切的时候应是所需而行。这个应是所需而行呢，一切时就是我们在一切时间对于事威仪的一切的行为行住坐卧，我们在行着走路的时候应该这样观察，那么在坐的时候应该这样，住的时候应该这样，卧的时候应该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把这样观察落实到一切的位移当中，实际上就能够完成对身体方面呢做一些观察。那么我们就看一切时应是所需行，我们的这样一种行为是怎么样，依靠应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种所需而行，我们这个行为我的身体是不是放在了这个合法的位置上，或者我这样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必要性，而应是所需而行，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通过这个延伸的话，延伸到我们平时修法或生活当中的一切的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也可以，我们在做事情之前我们也需要也应该观察，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必要，对我自己的修行有什么必要，或者对这样一种利益众生有什么必要。如果对众生真是有利益的话，那么牺牲我自己的一些时间啊，牺牲一些精力啊，这方面的确是应该做的。那么或者是说呢，上当看起来虽然直接对众生没有利，但是对我的修行有帮助，能够增长我的道心这个也应该做需要做的我就应该做。或者说这样一种事情呢，对众生没有多大利益，对自己修行没有多大利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观察之后呢就应该折返一样，就应该放弃。所以我们修善法的时候呢，是应该续行呢还是应该折返呢，这方面呢，如果把它的这个意义如果把它延伸呢，或者把它扩大的话，这方面都应该有所体现的。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才有意义呢，都应该就事先呢做这样一种这个仔细观察，观察好之后再去做，那么就应该是一种这个智者的行为。在这个沙耶格言当中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莫夫什么切的军规第二论当中也好，他都这样讲的，一个智者他在做事情之前呢，他都是提前观察，提前观察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必要吗，会出现什么样的障碍吗，会有什么委员呢，如果出现了委员我是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他首先有这个预案，首先有的预案呢，如果说是出现了事情呢，他就首先有准备，有准备他就可以去可以去这样一种这个去解决。那么如果说是即便是我认真观察好了还出了这个事情，那也不会后悔，因为必定呢我是通过思维通过观察而决定的，那即便是出了事情之后呢，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过度的懊悔的地方。所以说格言当中讲啊，那么就是事先观察呢是智者，事后懊悔呢就是愚夫。那么就是说做的事情，刚开始做的事情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什么都不观察，做完之后呢就开始懊悔，这个呢就是愚者的一种法相。所以说呢，他作为一个佛法的修行者，他也应该有一种智者之相。如果是做任何事情都很非常非常的这个迷糊不知道自己该做不该做这个方面的话，就肯定在这个方面没有体现出他的智慧的话，在修行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如果有一种这样观察呢，他的智力他的智慧的状态就比较清醒，他如果处于这样一种清醒的状态，他也能够有助于他 观察三门也能够有助于他升起正念。所以故于一切时应是所需行，这两句呢除了在走路的时候应该是应是所需行之外，在修行在生活过程当中呢也有应是所需行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欲生如是住安妥威仪矣，时时应细察此生云何住。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首先要用心，要清楚心的状态。想要我们的身体欲生，就是想要我们的身体如何安住，到底如是或者如何去安住它，首先要清楚啊。比如说呢，我们是个修行者，那么如果是个修行者呢，身体的这个行为方面呢，就尽量的按照佛陀的教诲去做，尽量的去做。那么当然就是说，前面在上次在讲集当中也讲了，那么如果我们的习气很深厚呢，那有些时候呢想做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得到。那么因为这个和前世的一些严重的习性有关，不要说一般的众生，即便是阿罗汉，他因为如果说前生多生累世当中他多次转生某种身份的话，那么他这种习气呢就很难改变。所以说有些阿罗汉他前世呢就说是这个经常呢转生猴子的缘故，所以说他虽然成了阿罗汉了，一般来讲呢成了阿罗汉他的三界烦恼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他因为前世的这个习气很重的缘故，他还是会显得蹦蹦跳跳的样子。这个方面我们说他已经完全调伏了烦恼的人他都会这样。当然我们就说也不能够按照这个来作为我们放纵的一个借口。阿罗汉他虽然就是说行为上面蹦蹦跳跳啊，或者有些阿罗汉他喜欢照镜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毕竟内心当中他是没有烦恼的，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没有烦恼，就是这样的。虽然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通过外在的行为可以观察分析他的心，但这个准则呢在阿罗汉身上他是不一定管用的，他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他蹦蹦跳跳，我们说你蹦蹦跳跳你可能是因为你内心不寂静吧，或者你这个阿罗汉喜欢照镜子，你可能内心当中有贪着吧，对身体有贪着，这样吗？实际上有些情况是这样的，有些情况不一定。阿罗汉他就说内心的烦恼完全调伏了，但是只不过有这个比较深的习气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成就了阿罗汉断除了烦恼之后，他在外在的行为当中仍然是按照以前的习性来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够以阿罗汉他都可以跳跳蹦蹦跳跳我们就可以，但这个不一样，因为阿罗汉他内心当中是没有烦恼的，那么我们呢内心当中有烦恼，所以有的时候通过外在的这个行为就可以影响到内心阿罗汉呢通过外在的行为是不会影响内心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因此说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细察必须要观察我的身体这样做是否如法，尽量吧，前面我说尽量的去按照佛陀所制定的这样一种行为准则去安住，尽量去做。如果这样尽量去做的话，就能够有效的阻止很多恶行的产生。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然后欲生如是住安妥威仪。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应该这样很规矩的走路，或者睡觉的时候应该很规矩的睡觉，那么我们如果在做的时候把这个威仪，把这个身体的威仪如是的安妥好之后呢，就按照佛的教言这样做之后呢，还应该时时细察。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做这个威仪它并不是一秒钟两秒钟，我一秒钟两秒钟可以把它身体安住在比较规矩的状态，但是呢它如果这个时间它持续半小时一个小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细察此生云何住，那么我这个身体是不是真实的按照最初的这种设想在安住，那么如果不是呢，那就要调整。那么如果是呢，观察好，对了，我的身体正在按照这样一种预先的这个姿势安住也好，走路也好，这个是对的，再继续下去。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再观察一下，我的这个身体有没有错啊，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啊？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对了，又这样。如果是出现问题了，没对，那马上观察，反观之后呢，马上就调整。所以说时时应细察此生云何住，那我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安住的，有没有违背这样规律规矩，那么如果这样观察之后呢，就能够做到这个颂词当中所讲，这个科判当中讲的观察身体所作。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它都是和自己观察身体有关， 总的原则就是说，身体和心之间呢有联系，身体可以影响心，身体的行为有的时候可以影响到心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如果身体调复好，心呢也容易啊，我们不说百分之百就怎么样，但是它就是说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一个比较容易调复心的这样一种啊加行一个基础。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散乱啊，身体散乱了，心也容易散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克罗内种主要是对身体方面的观察，希望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尽量去领悟它的含义吧，尽量按照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去实行。那么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提伊坦卷日本尼同尼尼布赞南巴西将居格那去万隆日本这边做尼做尔做尔修。